多謝錦華叔叔的介紹、
謝謝錦華叔叔的介紹。
來到這裡感覺很親切又很特別、
那到這裡感覺很親切又很特別。
今天有很多小朋友跟我們一起來、
今天有很多的小朋友和我們一起來，
其實他們是來報恩的，
其實他們是來報恩的，
因為我們很多小朋友都吃過錦華叔叔請的雪糕，
因為我們很多小朋友都吃過錦華叔叔的雪糕、
我們在舞堂裡面我們都叫他做雪糕叔叔、
我們在舞堂裡面我們就叫他叫雪糕叔叔。
既然吃了這麼多雪糕當然要來報下恩了，是
不是？既然吃了那麼多的雪糕當然要來報下恩。
所以我今天都黏著兒子來這裡、代表兒子來到去報恩的、
我今天也帶著兒子來這裡，我的兒子也是來報恩的。
來到這間教會的時候就感覺到非常的溫馨，
來到這個教會的時候感覺非常的溫馨。
教會的名字叫做奇妙611，
教會叫奇妙611。那
為什麼會奇妙呢？
怎麼才會奇妙呢？
所以我來之前我就問神，究竟我要在這裡釋放一個怎樣的訊息？
我來之前我就問神，我要在這裡釋放一個什麼樣的信息呢？
神就給我一個感動，就選這個馬拉基書的第四章。
神給我一個感動，就是講馬拉基書的第四章。
我給他的題目是看啊看啊神顯大能。
我給一個題目叫看啊看啊神顯大能。
這個題目叫看啊看啊神顯大能。
这个题目叫看啊看啊神显大能。
如果你看见神的能力，你就知道神是奇妙的。
如果你看见神的能力，你就知道神的大能是奇妙的。
所以奇妙611一定要看见神奇妙的大能在我们当中。
所以奇妙611一定要看到神的大奇妙大能在我们当中。
为什么会有两个看啊看啊呢？
为什么有两个看啊看啊？
首先因为原来在圣经当中第一节前面是有个看啊，但这个字在中文圣经没有将它翻译出来。
原来在第一节里面是有看啊，但是在中文圣经里面没有翻译出来。
所以圣经的第一节应该就是看啊万军之耶和华说。
所以圣经第一节就说看啊万军之耶和华说。
然后跳到第五节那里也都讲到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
跳到第五节那里就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
所以是有两个看啊看啊，
所以是有两个看啊看啊。
这个意思就是说神非常强调要我们去看，
所以神就是特别的强调要我们去看，
要我们去留心，
让我们去留心。
不单止我们要看，甚至天要看地要看人都要看。
不单是我们要看，甚至是天要看人要看地也要看，
灵界也都要看，
灵界也都要看，
看神的奇妙，看神的大能，
看神的奇妙，看神的大能。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六节的圣经，马拉基书的第四章一到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马拉基书四章第一到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我们一起来读。
即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但向你们敬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出现，其干线有医治之能，来跳跃如圈里的肥毒。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耶和华说的。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的律例典章。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先知以利亚到你，他必使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亲，免得我来咒诅。
我们一起来祈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多谢你。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多谢你赐下你自己宝贵话语在我们当中。
多谢你赐下自己的宝贵话语在我们当中。
求主你来到帮助我们。
求主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的说话。
让我们真的明白你的话。
让我们能够真的读懂你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真的读懂你的话语。
多谢主。
感谢主。
听我们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给他的题目就是审判狂傲带来复兴。
我给他题目是审判狂傲带来复兴。
圣经说其实前面就是一个看啊，他说看啊万军之耶和华说。
其实前面有一个看啊，看到万军之耶和华说，
神讲咩咧？佢话那日临近，势如烧着嘅火炉。
他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
凡系狂傲嘅、行恶嘅，必如碎秸。
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
而且要被烧尽，根本嘅枝条咧就无一存留。
而且要被烧尽，根本这条没有一条存留。
所以咧，讲到咧，骄傲嘅你要睇啊。
就是说看到骄傲的你要看，
狂傲的你要看、啊、
狂傲的你要看，
行恶的你更加要看，
行恶的你一定要看。
其实这些所指的是什么人呢？
其实这些指的是什么样的人呢？
其实这些人就是一些心里面觉得没有神的人。
其实这些就是心里面没有神的人，
眼里面不觉得有神的人，
眼里面没有觉得有神的人，
一切骄傲的，
一切骄傲的，
以自我为中心的，
以自我为中心的，
不觉得神会介入在这个世界里面，
不觉得这个神要进入这个世界里面。
但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或者我们这样看的时候、
啊、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这样看的时候，
可能有时候我们甚至是做基督徒的，我们都觉得神未必会介入在我们生命里面、啊、
甚至我有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就觉得、啊、神未必会介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可能我们有时候都会享受在最终之乐的里面、
啊、有的时候我们就会享受在最终之乐里面，
甚至我们会觉得神未必会理的，
甚至我们会觉得神未必会理的。
又或者当我们真的在职场里面上班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神不会介入在我们职场里面、
甚至我们在职场里面上班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神不会介入我们职场里面。
礼拜六礼拜日在教会里面的时候，神就在这
里、礼拜六礼拜天在教会的神就在这里。
但在我职场里面，在工作里面的时候，好像没有神一样，
好像站在职场里面，在工作里面好像没有神一样。
其实在当时的背景里面，
其实在当时的背景里面、
那些人就是这样以自我为中心、
那样的人就以自我为中心，
他们不觉得神会介入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他们不觉得神会介入他们的生命里面，
甚至他们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
甚至他们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
但就心里面自欺欺人，也都欺骗神，
心里面就自欺欺人，也就欺骗神，
觉得神是不会审判的，
觉得神是不会审判的，
神哪时会啊，神好像睡了觉一样的了，
神怎么会呢，神好像睡觉一样，
没有人理我们的，
没有人理我们，
你看看全世界都是这样做的啦，
你看一下全世界就这样做的，
所有行规都是这样的啦，
所有的行规都是这样的，
所以神是不会介入的，
所以神是不会介入的。
但在这个时候，
但是这个时候，
神就叫这些人看啊，
神就叫这些人看啊，
看啊，
看啊，
审判的日子必定会来到，
审判的日子必定能到，
我们所做的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神是必定会审判的，
我们所做的不讨人喜欢的事情，神是必定会审判的，
而且当那个日子临到的时候，会好像烧着的火炉一样，
就是当那个日子临到的时候，就好像烧着的火炉一样，
当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讨神喜悦的时候，这些事情一碰着这个火炉会怎样，
当我们做的事情不讨神喜悦的时候，当事情碰到这个火炉会怎么样，
神在这里形容，原来当我们做的事情好像没有神一样，那些事情就好像干草一样，
就是神在形容，当我们做的事情不讨神喜悦的时候，就我们做的事情就像干草一样，
如同碎秸，
如同碎秸，
一碰到上帝这个的火炉的时候，
就好像碰到这个上帝的火炉的时候，
就会完全被烧尽，根本之条无一存留，
就是完全被烧尽，根本就无一存留，
这个就是神向他们所发出的警告，
这就是神向他们发出的警告。
其实我以前都是一个这样的人，
其实我以前是个这样的人，
读大学的时候，神就已经感动我要全时间服侍神，
读大学的时候，神已经感动我要全时间服侍神，
但一离开学校的时候，自己创业，
但是一离开学校的时候自己创业，
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
当时觉得自己很厉害，
因为在我同学当中，我是第一个跑出的，
因为在我的同学当中，我是第一个跑出的。
什么叫跑出呢？
什么叫跑出呢？
就是 有车子、有妻子、有房子，
就是有车子、有妻子、有房子、
就是我想要的都有了，
就是我想要的都有了，
29岁公司就要上市了，
29岁公司就要上市了，
我最狂妄的时候有65部奔驰，
我最狂妄的时候20部奔驰，
在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我分公司，
在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的分公司，
打算上市，
打算上市，
建造一个自己的王国，
建造一个自己的王国，
自己看起上来这些东西好像很实在很厉害一样，
自己看这些东西好像很实在很厉害，
但我所做的事情根本不合神的心意，
但是我所做的事情根本不合神的心意，
在神的眼中这些东西如同碎秸，如同干草一样，
在神的眼中这些东西如同碎秸，如同干草一样，
当一碰着上帝的火炉的时候，
当你碰到上帝的火炉的时候，
一日之间就完全的被烧尽，
一日之间完全的被烧尽，
24小时之内我就破产，
24小时之内我就破产，
接近100亿的资产蒸发，
就接近100亿的资产蒸发，
在神的眼中根本算不得什么，
在神的眼中根本算不得什么，
这个就是神告诉你看啊，
这就是神告诉你看啊，
有一天神的审判，神的作为会临到，
有一天神的审判，神的作为会临到，
如果我们的生活的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时候，这一切都会被烧尽，
如果说我们生活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时候，这一切都会烧尽，
所以神告诉你我们要留心，我们要看神的作为，
所以神告 诉我们要留心，要看神的作为。
唔好以为神今日已经瞓咗觉唔存在。
不要认为神已经睡觉不存在。
但系当我哋愿意留心睇，当我哋愿意紧紧捉住神嘅时候，
但是我们愿意留心听，愿意紧紧地抓住神的时候，
我哋能够睇见神系嗰位无限大嘅神，我哋对佢产生敬畏嘅时候。
当我们看见那个神是无限大的神，是我们对他产生敬畏的时候，
我哋就会被神兴起嚟。
我们就会被神兴起来。
你睇到吗？
你看到吗？
当你自己走世界的路，你想将自己抬高的时候，
当你自己走世界的路，当自己抬高的时候，
你会碰上神的审判，然后一无所有。
然后你会碰撞神的审判，你会一无所有。
但当你敬畏神，将自己降卑的时候，
当你敬畏神，将自己降卑的时候，
神就叫你可以被兴起，被抬高起来，
叫你被身体被高举。
分别就是究竟你自己抬高自己，定是别人抬高你？
分别就是你自己抬高自己呢，还是别人抬高你？
被神抬高，你是有福的。
你被神抬高，是你是有福的。
自己抬高自己，
自己抬高自己，
到最后你会一无所有。
到最后你会一无所有。
所以第二个细点就是呢，敬畏神的必然兴起。
第二个小点就是，第二个小点就是敬畏神的必然兴起。
我们看第二、第三节。
我们看第二、第三节。
第二、第三节那里讲到呢，
第二、第三节这里讲到，
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
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
其光线有医治之能。
其光线有医治之能。
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牛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牛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向你们敬畏神明的人，
向你们敬畏神明的人，
所指的就是相信人的，相信神的人，
就是所指的是相信神的人，
在教会里面跟随神的人，
在教会里面跟随神的人，
即是你和我，
就是你和我，
你肯定是跟随神的，如果不是今天你不会坐在这里，
你肯定是跟随神的，否则你不会坐在这里。
如果不是的话，你在这个这么难得的日子里面，不如去睡觉，不如去唱 K， 不如去玩，是吧？
哎，如果说不是这么难的，在这个日子里，你不如去唱 K， 不如去玩，不如去睡觉。
但是你在这个时候选择来到这个当中，证明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在这个时候你选择来到这里，你证明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当我们敬畏神，我们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点的时候，
当你敬畏神，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点的时候，
神就说他的医治要临到你。
神他说他的医治要临到你，
那个公义的日头要临到你。
他说公义的日头要临到你。
公义的日头其实所指的就是救主，就是我们的耶稣。
公义的日头就是指我们的救主，我们的耶稣。
当你能够敬畏神的时候，这位的救世主要进入你生命的里面。
当你要敬畏神的时候，这个救世主要进入 你的生命里面。
而且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
而且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
光线是什么意思呢？
光线是什么意思呢？
光线其实原文就是翅膀。
光线原文是翅膀。
原来这位救世主，这位救主他翅膀有医治之能。
原来这位救世主他是有翅膀有医治之能。
这个时候小朋友就说，耶稣有翅膀的吗？
这个时候小朋友就说，耶稣有翅膀吗？
我们看那些所有的书，那些公仔，耶稣好像从来没见过他有翅膀的。
我们看过所有的书，我们看到那些公仔，好像耶稣没有翅膀。
翅膀这个字在希伯来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翅膀这个字的希伯来的原文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翅膀这个字和衣服那个衣服的边呢，在希伯来里面是同一个字。
其实那个翅膀那个字呢，跟那衣服那个边是同一个字。
在救世主的衣裳的边角里面有医治的能力。
在救世主的衣服的边角里面有医治的能力。
以色列人的衣服呢，在他的边边那里都有一些穗子垂下。
以色列的衣服呢，它那个下面都有穗子这样垂下的。
原来耶稣他有医治的能力。
原来耶稣他有医治的能力。
他的衣裳的穗子也都有医治的能力。
他的衣裳的穗子有医治的能力。
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有个血漏的妇人，他就伸手去摸耶稣的衣服，是不是？
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个血漏的妇人，他去摸耶稣的衣服。
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二十二一节。
在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一节。
所以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回家看这个故事。
你方便你回看回这个故事。
这个血漏的妇人心里面自己跟自己说，我只要摸到耶稣 的衣裳碎子，我就会得医治了。
这个血漏的妇人自己对自己说，我只要摸到耶稣的衣裳碎子，我就得医治了。
好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个这样的创意的想法呢？
好多人都不知道他为什么有一个这样创意的想法呢？
你会不会想想，金华叔叔只要我摸到他的胎，我就得医治了？
我是不是会想想，我金华叔叔那条领带我摸到他就得医治呢？
你摸到他的胎未必会得医治，如果你是小朋友摸到他的胎，可能你会得着雪糕。
哎，如果说你摸到那个领带，不一定能得医治，但你是小朋友摸到他那个领带的，你可能会得到血膏。
这个妇人有这个信心，是因为这一段的圣经。
哎，这个妇人的这个信心，是因为这段的圣经。
圣经预言，如果他是尼赛亚，他是救世主，他衣裳有医治的能力。
哎，那个圣经预言说，如果他的弥赛亚，他有他的衣裳有医治的能力。
你靠近他就得医治。
你靠近他就得医治。
所以我们靠近耶稣，我们就会得医治。
所以我们靠近耶稣，我们就得医治。
这个妇人相信圣经的说话，他就摸耶稣的衫。
那个妇人相信耶稣的话，就摸耶稣的衣服。
一摸之下，20年的血流就得着医治。
一摸之下，他的身上的血都就得医治。
神要展示出他奇妙医治的大能。
神要展现他奇妙医治的大能。
所以奇妙六一一。
所以奇妙六一一。
神在这里今天告诉我，你们要大行医治。
所以神告诉我，你们要在这里大行医治。
你们要叫香港的百姓、红磡的所有人都知道，神是那位奇妙医治的上帝。
你要让三个的百姓让红磡所有人知道，他是一位那个医治的神。
这里有耶稣，这里就有医治。
这里有耶稣，这里就有医治。
不单止医治你身体的疾病，更加要医治你心灵里面的需要。
不但医治你身体的疾病，还要医治你心灵里面的需要。
一切担忧的、失眠的、沮丧的。
担忧的、失眠的、沮丧的。
当你一靠近耶稣的时候。
当你靠近耶稣的时候。
你就要得着痊愈。
你就会得着痊愈。
人就会看见神那份的奇妙。
人就会看见神的那份奇妙。
为什么神要施行医治在我们当中呢？
为什么神要施行医治在我们当中呢？
其实第二、第三节，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的时候。
哎，那么第二、第三节，你看英文的圣经的时候。
它有三个关键字在那里。
有三个关键字在那里。
一个是 arise，
有一个是 arise，
跟住 go forth，
接着是 go forth，
treat down，
是 turn down，
意思就是咧，我哋要兴起，
意思就是我们要兴起，
前进，
前进，
同埋浅达。
从建达，
原来神的心意是叫我们在这里得医治之后，我们的整个人可以被兴起。
就是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的得医治的时候，我们要被兴起。
就是刚才我所说，不是我们自己去抬高自己。
就是刚才我说，不是我们自己要抬高自己，
乃是神要医治我们，使我们被抬起来。
就是神要医治我们，使我们被抬起来。
当我们兴起的时候，我们就前进。
当我们兴起的时候，我们就前进。
我们前进就要将这个医治的能力带给我们身边更多的人。
我们前进的时候，我们将这个医治能带给我们身边更多的人。
我在这里经历奇妙，我在这里我的失眠得医治。
我在这里经历奇妙，我在这里我的生命得医治。
我就要将这个奇妙带往前进，叫我身边的人都经历这一份奇妙的医治。
我要将这个奇妙，这个带不好意思，
带进这个奇妙，
我要带出这个奇妙，
所以我们就可以起来践踏我们的仇敌，
所以我们就会起来践踏我们的仇敌，
所以奇妙六一一要在这个地方践踏仇敌，
所以奇妙六一一在这个地方践踏仇敌，
让仇敌的作为在这间教会里面完全没有地位，
让神奇妙的作为让这仇敌在这里完全没有地位，
入到来这里的人只会见到一件事，
就来到这里的人只会见到一件事，
就是奇妙神的大能，
就是奇妙神的大能，
这个是神的心意，
这个是神的心意，
这个是神对奇妙六一一的心意，
这就是神对奇妙六一的心意，
医治是有可能的，
医治是有可能的，
因为神是有真又活的，
因为神是又真又活的。
刚才你听到我们小朋友的见证，
刚才你听到我们小朋友的见证。
我第一次收到个短信的时候，我都吓一跳，我立刻问我太太，我川崎症是咩嚟噶？
我第一次收到他的信息的时候，我就问我太太，川崎症是什么呢？
活咗100年几，第一次听川崎症系咩嚟噶？
我第一次听川崎症是什么呢？
小意思嘅咋嘛？
是小意思吗？
后来一收到他们的进一步的资讯的时候，发觉哇，这个病其实很攞命的。
其实我后来再去做他们的咨询的时候，原来这个病原来是很
要命的，
很要命的。
他攻击你的心脏，
他攻击你的心脏，
所有的内脏都出事，
所有的内脏就出事。
如果你错过了黄金治疗期的话，其实是有性命的危险的。
如果你错过这个黄金治疗期的时候，它会有生命危险。
但最攞命的就是不是很多人知道这个病，
真的最要命的是不是很多人知道这个病。
如果你去看一个私家医生，可能他都未必是即刻马上可以确诊这个病的时候，一错过了个黄金治疗时间，那就糟了。
如果你去看私家医生，他如果没有确诊这个川崎病的话，你错过这个时间他就危险了。
所以如果神那个恩典少了少少的话，其实我们今天可能已经没机会听这位可爱小朋友的见证。
如果说神恩典少一点点，我们就没有机会再听到这位小朋友的见证。
但感谢神，
感谢神，
神有医治的能力，
神有医治的能力，
而且让他们快速地去复原，
而且让他快速地这样复原，
完全不再需要吃药，
完全不需要吃药。
你就看见了神是奇妙的神，
你就看见神是奇妙的神，
神是医治的神，
神是医治的神，
神有他的心意在其中，
他的医治在这里。
神要我们领受这一份的奇妙，
我神要我们领受这一份的奇妙，
让我们可以显出他的大能，
让我们可以显出他的大能。
不单止这样，
不但是这样，
神更加要我们去思想纪念生命树。
神要更加让我们去思想纪念生命树。
第二个大点，第四就是当思想纪念生命树。
第二个大点就是当思想纪念生命树。
我们一起来读马拉基书四章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马拉基书四章四节。
预备起。
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
神要我们去思念，去纪念摩西的律法。
神要我们思想去纪念摩西的律法。
因为摩西的律法是带来生命的。
因为摩西的律法是带来生命的。
摩西的律法是带来能力的。
摩西的律法是带来能力的。
摩西的律法是给我们信心去支取那份的医治和奇妙的。
摩西的律法给我们信心去支取那份医治的。
就像前面我们讲过妇人一样，如果他不是因为读了圣经，他根本想不到要去触摸耶稣。
如果刚才我们讲过的那个妇人一样，如果还没有读过圣经的话，根本就想不到去摸耶稣。
我们要认识圣经，我们才知道神究竟给了什么的祝福给我们去支取。
我们要认识圣经，我们才知道神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东西去支取。
我们认识圣经，我们才知道究竟神给我们的产业是什么。
我们要认识圣经，我们才知道神给我们的产业是什么。
更何况圣经里面就带着生命。
更何况圣经里面就带着生命，
所以呢，这个圣经就叫我们要去思想纪念摩西的律法。
所以圣经里面就说我们思想纪念摩西的律法，
特别是讲到摩西的律法，
特别讲到摩西的律法。
摩西的律法其实就是妥拉，
摩西的律法其实就是妥拉，
是的，希伯来文叫 Torah，
希伯来人叫 Torah。
为什么要默想纪念 Torah 呢？
为什么要默想纪念 Torah 呢？
因为我们是六一一教会，
因为我们是六一一教会，
我们跟 Torah 就是有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在里面。
我们跟 Torah 有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在里面。
好，要解释一下先，我们出下一页的 PowerPoint。
我们解释一下，出一下 PowerPoint。
原来 Torah 这个字呢，是由这个其实希伯来文就是上面那里这样写的。
那个希伯来文其实就上面这样写的，
系啦，嗰个咧，不过咧，希伯来文咧系由右边读向左边嘅。
那个希伯来文是由右边读向左边的。
所以 Torah 就好似一个日字，跟住一动两个勾勾咁样啦。
那个 Torah 就好像一个日字，好像这样哦，有点弯。
里边有 pointer 咧，唔使啦。OK， 好，每一个希伯来字咧都可以变成一个数字。
每一个希伯来字啊，就会变成一个数字。
希伯来嘅字母。
希伯来的字母，
所以你就发觉 Torah 这个字是由四个字母组成的。
你会发现 Torah 这个字呢是由四个字母组成。
第一个字母是四百，
第一个字母是四百，
第二个字母是六，
第二个字母是六，
跟着二百和五，
接下来是二百和五。
如果你数学好，你就知道加起来等于多少。
所以你数学好的话，加起来是什么？
六一一，
是六一一，
六百一十一，
是六百，
是不是很奇妙啊？
是不是很奇妙？
所以原来六一一就是 Torah。
所以原来六一就是托拉，
六一一就代表摩西五经，
六一一就代表摩西五经，
六一一就是神的律法书，
六一一就是神的律法书。
更重要就是以色列的拉比认为托拉就等于生命树。
更重要呢，以色列的拉比认为托拉就等于生命树。
刚才我的仔就说，哎呀，我下个礼拜不来这里，那我就凑不齐那九张贴纸。
哎呀，刚才我的儿子说我下个礼拜不来这里，我就凑不齐那六张贴纸。
那我就没得将生命树贴在我雪柜那里。
他说我就没有这个生命树贴在我的雪柜那里。
那怎么算呢，雪糕叔叔？
那怎么算呢，怎么办呢，雪糕叔叔？
那我们就将这个难题交给雪糕叔叔。
我们将这个难题交给雪糕叔叔。
所以原来托拉就是生命树。
所以原来托拉就是生命树。
你要得着生命树的祝福，
你要得到生命树的祝福，
你就要昼夜思想神的说话，
你就要昼夜思想神的话，
神的话就带来生命，
神的话就带来生命，
生命树里面有医治的能力，
生命树里面有医治的能力，
神的说话就带来生命树，就带来医治，
神的话也带来生命树，带来医治。
为什么我们会知道这件事呢？
为什么我们会知道这件事情呢？
就是我这一幅相的这个老人家告诉我，
就是这个照片的这个老人家告诉我，
2012年的时候我们去到以色列走土，
2012年的时候我去到以色列走岛，
当时我就在一个油站隔离的士多遇到这位老人家，
我就在一个油站的旁边的士多遇到这个老人家。
由于他的打扮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拉比，
他的打扮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拉比，
所以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就专门拿着三文治坐在他旁边跟他聊天。
所以我当然不会放过他，我专门拿着三文治坐在他的旁边。
當然在他眼中，他一看就知道我是外邦人。
當然他的眼中可以看出到我是外邦人。
他就問我，你是哪裡來的？
他就問我，你是哪裡來的？
我是香港來的。
我說我是香港來的。
我是一個牧師，我的教會叫做611靈糧堂。
我說我是一個牧師，我的教會叫611靈糧堂。
他聽到這句說話，他就突然拿起他本書指著這裡。
他聽到這個話，他就拿著這個書指到這裡。
他說你知道嗎？611就是 Torah。
他就说：“你知道吗？六一一就是 Torah。
Torah 就是生命树。
Torah 就是生命树。
所以呢个系从佢而嚟嘅。
所以这个是从他而来的。
我都惊啦，真定假噶？
我就很，这个是真的是假的。
所以我翻嚟就查一查，果然系真嘅噃。
所以我回来就查一查。”然之后咧，
妥拉就系生命树呢样嘢系真定假噶？
妥拉就是生命树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所以我即刻 send 咗 email 咧，就去以色列问呢个 Joseph Shulam。
所以我就发 email 去那个以色列问的 Joseph Shulam。
我哋嘅舒林爷爷。
我们的舒林爷爷。
然后佢就复翻个 email 俾我。
他就回一个 email 给我。
佢系啊，六一一就系妥拉，妥拉就系生命树。佢话乜你唔知咩？
他说啊，六一一，他说那个六一就是妥拉，妥拉就是生命树，难道你不知吗？
我就话：喂，爷爷，我点会知啊？
我说：爷爷，我怎么可以知道呢？
点解你唔早啲讲啊？
为什么你要早点说呢？
跟爷爷就话：我以为你哋一早知噶啦。
爷爷就说：我以为你们一早就知道了。
所有以色列人嘅拉比都知噶啦。
他说：所有以色列的拉比都知的。
啊！当时我遇到呢个老爷爷嘅时候，我就问佢：我可唔可以有你嘅手提电话或者 email， 将来我哋可以更多嘅沟通啊？
我当时碰到这个爷爷的时候，我说：我可不可以有你的手提电话或者 email， 我们今后可以更多的沟通？
呢位神奇嘅爷爷话俾我听。
这位神奇的爷爷告诉我。
佢话我冇手提。
他说我没有手提哦。
我亦都唔用 email。
我也不用 email、哦。
所有电子嘅嘢我都冇。
他说所有电子东西我都没有。
啊，哇！咁我哋点联络啊？
那我怎么联络你？
如果是上主的意愿，我们就会再见回面的。
他如果是上主的意愿，我就会见回面的。
他说完这句之后，我就更害
怕。他讲完这句话之后，我就觉得太害怕。
究竟会不会其实只有我见到他，其他团友是见不到他的呢？
但是只有我见到他，其他见不到他呢？
不过后来有人一send了幅相给我，就是我们和他有个合照，证明他是真实存在的人。
后来就是我跟他有一个照片，才知道这个人真是存在的人。
但他成为天使告诉我们，原来六一一就是生命树。
成为天使告诉我，这原来六一就是生命树。
我们要默想神的说话，
我们要默想神的话，
领受神的说话，
领受神的话。
不单止这样，
不单是这样，
这个是神叫我们所看的第一个的看啊。
这是神要我们看的第一个看啊。
神还有一个第二个的看啊。
神还有一个第二个看啊。
看啊，两代必要复活。
看啊，两代必要复活。
第五到第六节。
第五到第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我们一起读。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在这里又有一个看啊。
真的有一个看啊。
看什么呢？
看什么呢？
神话在他未来之前，他要先将以利亚再次差来。
神说在他未来之前，他要先将以利亚再次差来。
为什么要将以利亚再叫回来呢？
为什么要叫以利亚再回来呢？
以利亚要来带下一个先知性的策略。
以利亚要来带下一个先知性的策略。
以利亚就是要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以利亚就是要向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这个是以利亚的恩膏。
这个是以利亚的恩膏。
以利亚其实在旧约里面就是代表一种极大的能力。
以利亚在旧约里面就代表一种极大的能力。
因为他是众所周知的是烈火的先知。
因为他是众所周知的烈火的先知。
他可以在天上降下火来。
他可以在天上降下火来。
他可以一时之间 就消灭这个巴力的八百个先知。
他可以一时之间可以消灭巴力的八百个先知。
但更重要的，他就是叫以色列的人的心转向天父。
更重要的是，他让以色列人的心转向天父。
叫天父的心转向以色列人。
让天父的心转向以色列人。
其实这个就是这一段圣经的重点。
其实这就是这段圣经的重点。
以利亚的恩膏就是要叫神再次回转归向他的百姓。
以利亚的恩膏就是要 让神他再一次回转归向他的百姓。
而他的百姓也都是心意回转归向神。
他的百姓也要心意回转归向神。
天父和他儿女之间关系要复活。
天父和他儿女之间关系要复活。
其实这个就是教会的责任。
其实这个就是教会的责任。
当教会可以站在破口当中。
当教会可以站在破口当中。
为人带来医治。
为人带来医治。
使人领受神的话语。
使人领受神的话语。
当我们站在这个破口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站在这个破口里面的时候。
天父的心就会归向世人。
谦卑的心就会归向世人，
世人的心转回归向天父，
世人的心转回归向天父。
奇妙六一一，
奇妙六一一，
要充满神奇妙的作为，
要充满神奇妙的作为。
当我们在红磡这个地方生根种植的时候，
当我们在红磡这个地方生根种植的时候，
我们成为一棵生命树一样，
我们成为一棵生命树一样，
在黑夜当中就好像明灯一样，
在黑夜当中就好像明灯一样。
天父在天上见到奇妙六一一在这里，
天父在天上看到奇妙六一在这里，
他的心就转向人，
他的心就转向人，
他就要向人施恩，
他就要向神人施恩，
他就要向人大显他医治的能力，
他就要 向人带下医治的能力。
而世人经过奇妙六一一领受医治，
而世人经过奇妙六一领受医治，
他的心就要归向神，
他的心就会归向神。
天父和他的儿女就要复活，
天父和他的儿女就要复活。
这个是神交托给你们的，
这个是神交托给你们的。
以利亚不单是一个烈火的先知，
以利亚不单是一个烈火的先知，
另外一样很出名的就是他有一颗为父的心。
另外一个很出名的，他就是一个为父的心，
所以他被称为以色列的父，
所以他被称为以色列的父，
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连耶稣都说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
连耶稣说，耶稣都说师父虽然有一万但为父的不多。
越到末日，末日的时间，我们越需要一个为父的心，
越到末日的时间，我们越需要一个为父的心。
所以我可以大胆咁去相信，
所以我可以大胆的相信
呢一间教会，
这间教会
奇妙六一一，
奇妙六一一
必定是一间奇妙的教会，
必定是一间奇妙的教会。
因为你哋嘅锦华叔叔，
因为你们的锦华叔叔，
我哋嘅雪糕叔叔，
我们的雪糕叔叔，
充满为父嘅心，
充满为父的心。
呢一个为父嘅心就要带下一份嘅恩膏喺呢间教会里边，
这个为父的心就要带下一份恩膏在这间教会里面。
神嘅同在同埋能力就会被吸引，
神的同在和能力就会被吸引。
两代要复活，
两代要复合。
因此你们要起来得着这个为父的心，
因此你们要起来得着这个为父的心，
以这个为父的心去建造牧养身边的弟兄姊妹，
用这个为父的心去建造牧养身边的弟兄姐妹，
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兴起下一代，
兴起下一代，
兴起属灵的下一代，
兴起属灵的下一代，
兴起肉身的下一代，
申请幼生的下一代，
以致到人可以认识上帝，
以致到人可以认识上帝。
其实这个这样的两代的复活和这个父亲的心，
其实这个两代的复活，这个父亲的心，
为父的心所带下的就是爱，
这个为父的心所带下的大爱。
愿奇妙六一一充满神的爱，
让奇妙六一充满神的爱。
所以这个奇妙六一一，
所以这个奇妙六一，
属灵里面有另外一个名，我觉得哈，
属灵里面有另外一个名，我觉得
应该叫做大爱六一一，
应该叫大爱六一，
所以是奇妙大爱，
所以是奇妙大爱。
这个可以收在柜桶下面，
可以这个放在柜桶下面。
这个奇妙是因为人要在当中看见神的爱，
这个奇妙是因为人要在当中看见神的爱，
得着为父的心，
看着为父的心，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我们可以有很大的恩赐能力，
我们可以有很大的恩赐能力，
但是当中如果没有爱的话，
如果当中没有爱的话，
一点益处都没有，
一点益处都没有。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其实刚才锦华叔叔介绍我，
其实刚才锦华叔叔介绍我，
很多人都认为我是好像一个大将军那样，喜欢砍砍杀杀。
很多人认为我是像一个大将军这样，喜欢砍砍杀杀。
但坦白说，这些都不算得什么。
坦白的说，这些都不算得什么。
牧师，张牧师一直都挑战我一样东
西。张牧师一直都挑战我一件事。
他说你对人要有爱。
他说你对人要有爱，
你对灵魂要有负担。
他说你对人灵魂要有负担。
但这件事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抽象。
但这件事对我来讲，我觉得很抽象。
我也都不知道怎样去爱，
我都不知道怎样去爱。
我以前都是一个骄傲自我中心的人，
我以前都是一个骄傲自我中心的人，
甚至我形容自己的以前的自己好像寄生虫一样，
我形容我以前的自己好像一个寄生虫一样。
我在社会上拿我自己需要的资源，但我没有贡献任何东西给身边的人。
我在社会上拿我所需要的资源，但是我没有贡献给我身边的人。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爱，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爱。
成长的背景当中，跟我爸爸的互动也都是非常的疏离。
我的成长背景从我爸爸的这种沟通当中，我也是非常的疏离。
甚至我未信耶稣之前，一路跟爸爸都是对立的。
我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一直跟爸爸都是对立的。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爱，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爱。
但是神很奇妙，
但是神很奇妙。
突然之间佢让我哋有机会咧成为父母。
突然之间，他让我们有机会成为父母。
其实系同两个孩子嘅互动里边咧，让我里边嘅爱咧重新被点着。
其实当我同两个孩子互动的时候，我才我心中的爱才重新被点着。
我仲记得，即系当我哋决定咧要将佢哋两个孩子带入我哋家庭嘅里边嘅时候。
当我们决定要把两个孩子带入我们家庭的时候。
那一晚呢，第二天呢就要去接这个弟弟来我们家住了。
那一天呢，就第二天就要去接这个弟弟要来我们家住。
其实那时候我都不知道究竟这个弟弟是什么样。
而且当时我不知道这个弟弟什么样子。
究竟他是白净净还是黑蒙蒙的呢？
到底他是白净净呢还是黑蒙蒙呢？
是高是矮，是肥是瘦呢？
是高是矮，是肥是瘦呢？
完全没见过。
完全没有见过。
但我太太呢心里面已经有个极大的感动。
但是我太太心里面就有个极大的感动。
他已经决定。
他已经决定
要将他带入我们家庭里面，
他要把他带入我们的家庭里面，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直到在天家相聚，
直到先天家相聚。
我就跟他讲，
我就跟他讲，
等一下，
等一下，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责任，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责任。
你讲的是一个一生的承诺，
你讲的是一生的承诺。
但我们连这个小朋友的样子都没见过，
但我们这个小朋友的样子都没见过，
怎能够做一个这么大的承诺呢？
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大的承诺呢？
但我们只有大概七八个钟头就要做这个决定了。
但是我们只有七八个钟头要做这个决定。
因为第二天已经约好了社工去医院就要接他了。
因为第二天有好多社工要去医院要去接他。
我太太就跟我讲。
我太太对我说。
冷血的你。
冷血的你。
你自己去祈祷啦。
你自己去祷告。
你不要问我啊。
你不要问我。
于是乎我就自己。就去洗手间里面，
我自己就去洗手间里面。
那是我的隐密处，
那是我的隐秘处。
关上门，
关上门。
冲凉，
冲凉。
一边冲凉就一边同神对话。
一边冲凉的时候就一边同神对话。
我同神讲，神啊，这个的决定太大的责任。
我对神说，这个决定太大的责任。
我不知道可以怎么做。
我不知道可以怎么做。
你帮我。
你帮我。
如果这个是你的心意，你让我明白你的心意。
如果这是你的心意，你就让我明白你的心意。
如果你要我担起一个这样的责任的话，你给力量给我。
如果你要让我担起这样的责任的话，你给我力量。
但是很奇妙。
那是很奇妙。
突然之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停地在那流眼泪，流眼泪，流眼泪。
突然之间，我就不停地这样流眼泪，流眼泪。
我觉得神将一个超自然的爱放在我的里面。
我觉得神将一个超自然的爱放在我的里面。
就是因着这个的感觉。
就是因着这样的感觉。
就是因为这一份的爱。
就是因为这份爱。
我抹干眼泪出来跟太太说。
我坦白对大家讲。
不是，我抹干眼泪出来跟我太太说。
我擦干眼泪对大家讲。
我说我们去吧，
我们去。
我相信神有祂的恩典在当中，
我相信神有祂的恩典在他们当中。
第二天我们就去将弟弟接回我们家，
第二天我就将弟弟接回我们家。
然后我跟祂一路这几年的互动里面，
然后在我跟祂这几年的互动的里面，
其实很多人都说祂们两兄弟蒙受我们很大的祝福。
其实很多人都说他们 两兄弟蒙受我们的祝福，
但其实我真的真的在这里告诉大家，但
是我真的真的告诉大家，
他们是神摆我生命里面的祝福。
其实他们是神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
他们给我的多过我能够给他们，
他们给我的多过我给他们的。
我和他们两兄弟的互动，神在当中医治了我很多很多童年所没有的东西。
我在同他们两兄弟互动的过程当中，神医治了我童年所没有的。
同他们互动相处里面，我知道什么叫做爱。
同他们的互动相处里面，我知道这个是爱。
我更加明白天父的心。
我更加明白天父的心。
更加明白天父的爱。
我更加明白天父的爱。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世上好像孤儿一样。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好像孤儿一样。
但神却是愿意伸出祂的双手。
但是神他却愿意伸出祂的双手。
拥抱我们。
拥抱我们。
让我们进入祂永恒的家里面。
让我们进入祂永恒的家里面。
而且将我们视为祂亲生的骨肉一样。
而且将我们视为他亲生的骨肉一样，
甚至神愿意为你牺牲自己的生命。
其实神愿意 为你牺牲他的自己的生命，
就好像小孩来到我们家一样，
就好像弟弟来到我们家里。
有一次我抱着他上学的时候，
我有时抱着他上学的时候，
天雨路滑，
天雨路滑，
我跣低了，
我跌下了，
但我怕跌亲他，
我怕他摔倒，
所以我用尽我所有力量就将他拉向我身体。
所以我将用尽所有的力量拉到我身体里面。
让我们两个跌下去的时候，我在他下面，他在我上面。
让我们两个跌下去的时候，我在他的下面，他在我的上面。
就是因为这样。
就是因为这样。
我两只脚就断了。
我两只脚就断了。
大家仲记得我有一段时间碌住轮椅咁样去见店嘅？
大家还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坐着轮椅去见店？
但我心里边非常嘅温暖。
但是我心里面非常的温暖。
我知道原来我哋天上嘅神都系咁样睇我哋。
我知道原来我们天上的神都是这样看我们。
佢情愿自己走上十架。
他情愿他自己走向十架。
都唔愿意我哋当中一人沉沦。
他就不愿意我们当中一人沉沦。
呢个系佢奇妙嘅大爱。
这个是他奇妙的大爱。
神要将呢一份嘅大爱浇灌喺我哋嘅当中。
神要将这份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当中。
奇妙六一一。
奇妙六一一，
看啊看啊，
看啊看啊，
神要显出佢嘅大能，
神要显出他的大能，
神要显出佢嘅大爱，
神要显出他的大爱，
让我哋每个人都经历呢一份奇妙嘅爱，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这份奇妙的爱，
好唔好？我哋一齐起啦，
好不好？我们一起起来，
我哋用一首诗歌嚟到回应神，
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神。